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犀牛照镜子。从前呢，有一头犀牛，它有一个毛病，老爱挖苦人。驼背驼背，它给骆驼起外号。骆驼气愤地说，我是驼背，要是我的背上长出三个驼峰，我会更漂亮。犀牛冲着大象喊道，嘿，大厚皮，哪是你的鼻子，哪是你的尾巴，我怎么分不清啊？犀牛为什么要挑我的毛病啊？厚道的大象很纳闷地说，我这鼻子不是挺漂亮的吗？多长啊？再说了，它根本不像尾巴好吗？大叔，你都能勾着小麻雀了吧？这犀牛啊，又开始嘲笑长颈鹿。我长这么高可太好了，不知从上面什么地方传来了长颈鹿的声音。有一天，骆驼、大象、长颈鹿找来了一面镜子，他们一起去找犀牛。这时呢，犀牛正在跟鸵鸟瞎扯皮。哎呀，瞧你真没出息，只会跑，却根本不会飞，这也能算鸟？可怜的鸵鸟受了委屈，把头藏在了翅膀下。这时，骆驼走到了犀牛身边说，听着，朋友，难道你认为自己是美男子吗？那好吧，现在你自己看看吧。犀牛在这之前回答道，那是当然，对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怀疑的。可是大象却把镜子递给了犀牛。犀牛照了照镜子， 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丑八怪在看我呀？他这鼻子长的是什么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犀牛照了照镜子，他笑个不停，他简直是太搞笑了，这镜子里的人简直是长了一个很大的脸，长了一个很丑的脚，又是一个很难看的皮肤的颜色。当犀牛自己看着镜子大笑时，边嘲笑自己是丑八怪，笑着笑着还转头问犀牛、大象、长颈鹿、骆驼那些人。这时候他们都明白了，犀牛啊简直蠢得像一根木头一样，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见怪了。这个犀牛的照镜子故事告诉我们，犀牛啊自认为自己是美男子，骄傲的同时还总是挖苦嘲笑别的动物，所以啊这搞得大家都很讨厌他。你想想，如果一个小动物他自己长得不好看还要嘲笑别人又不聪明，那么当然不会深受大家的喜欢。直到有一天，动物们将一面镜子递到犀牛面前，他竟然嘲笑镜子中的自己是丑八怪，这简直是自取其辱啊。我们呢，做人一定不能目中无人，这个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更要友善地对待其他人。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其他人，因为他们也会好好地对待你，这样也可以让他们生活的地方一片平静。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故事呢，叫《蚂蚁和西瓜》。在一个夏天炎热的下午，蚂蚁们发现了一块大西瓜，一只小蚂蚁高兴地跳起来，另一只小蚂蚁用劲儿地敲起掌来，大声地喊着，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发现了一块大西瓜。还有一只蚂蚁飞快地跑过来，看到这一块大西瓜，高兴地说，哇，真是好了，这几块西瓜够我们吃好几个月的了。这几只小蚂蚁太开心了，四只小蚂蚁爬到西瓜的最上面，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说，嗯，真好吃呀，赶紧搬回家吧。一只小蚂蚁用力地推着西瓜，嘴里还发出嗡嗡的声音，可是这西瓜怎么却纹丝不动呀。后来两只小蚂蚁决定一起搬西瓜，一只小蚂蚁呢使劲地用手推着，一只小蚂蚁用后背顶着西瓜，他们用上了九牛二虎之力，大汗直流，西瓜很重还是一动不动啊。最后四只小蚂蚁一起用力，嘿呦嘿呦嘿呦，他们呢喊着口号，一直累得他们都躺在了地上，西瓜还是没有挪动一寸地方。蚂蚁们简直太失望了，于是其中一只便说道，我们四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搬不动西瓜呀，嗯，我还是跑回家把大家喊来一起搬运吧。他大步流星地跑回家，对着他们的洞大声地说，喂，在草地上发现新东西了，大家赶紧去搬吧。蚂蚁们都放下手里的工作，从洞里爬出来，急急忙忙地跑到了草地上。大家看到了一块大西瓜，都惊讶地说，哇，太棒了。蚂蚁们用力推开西瓜，这西瓜还是没有动。于是啊，他们一只一只地排好队，拿着小铲子爬到西瓜上面，用小铲子铲。这成百上千的小蚂蚁用铲子铲下一大块一大块的西瓜，用小吊车运到了地上。这又有一些小蚂蚁在地上等着，等西瓜运到地上，他们就把西瓜运回家。有的抱着走，有的是两只小蚂蚁抬着一块大的西瓜，有的西瓜举过头顶，还有用小车把好几块大的西瓜拉着走。这运西瓜的像一条红色的丝带，这向前看不到头啊，向后却看不到尾。他们把所有储藏室都放满了，这连洞口都放了很多西瓜， 可是这剩下的西瓜怎么办呢？大家一起来吃掉吧。他们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哎呀，吃的太多了。一只小蚂蚁吃的肚子特别大，躺在了地上休息。有个小蚂蚁吃的很多，赶着去散步了。那么剩下这个东西搬回去干什么用呢？哦，对了，这做蚂蚁西瓜滑梯。这小蚂蚁们都在西瓜滑梯上玩得太开心了。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喜欢这群可爱的小蚂蚁呢？小蚂蚁们勤劳聪明，还有团队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哟。希望所有小朋友们可以学习这些小蚂蚁们，只要团结就是力量，干什么都可以成功的。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哈。从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一讲唐朝跟长城的这个关系。我们准确的说是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他对长城的这种态度，李世民的态度也是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唐朝的人民啊，他们当时对于长城的这个态度。众所周知啊，长城是我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啊，是我们可以这么说，长城从这个公元前啊221年里，这个秦始皇统一了这个中国之后呢，他就开始建造，不管从夯土到后面明朝啊，是用这个砖石啊堆砌的这个长城。我们可以从此看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其实呢，当时这个长城主要的目的是一种防御啊，它也可以称之为是中华民族防御外族入侵的啊这样的一个象征。是吧？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从秦到汉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几乎是以长城一线啊为一个边界啊在活动。虽然汉朝的时候也有这个卫青霍去病啊，这个汉武帝时期远征匈奴啊，是吧？远征漠北，但是呢， 这中汉一带吧，我们可以说整个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几乎都是以长城啊为这一个边界进行拉锯。但是呢，经过了这个南北朝时期啊，或者说是这个永嘉之乱，东晋的这个永嘉，这个西晋的永嘉之乱之后，这一系列的民族融合，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其实唐朝人对于长城的这种态度啊，跟汉朝啊，甚至跟这个晋、跟魏晋时期的这些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李世民他从来就没有指望着依靠这么一堵墙能够阻挡这少数民族的入侵。为什么？因为很简单，长城呢，它这样的一个万里长城嘛，它这个必须啊，如果是中原王朝的话，您得是吧，这个派所有军队到每一个要塞每一个点去驻守啊，这个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这么长的啊，这样这么长的战线上，您得每一个点您都派上面那么几百个人甚至一千个人来，几千个人来驻守。但人北方这个骑兵，人家这个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人家轻骑兵，人家战斗力强，而机动性也很强，是吧？人家可以啊，这个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啊，那这个长城它就是攻其一点，全线动摇嘛，是吧？整个的这个长城防线就等于就得崩溃了。所以呢，李世民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他就很明白，就是这个长城啊是不能指望的，是吧？永远不要指望靠一堵墙啊来挡住啊这北方少数民族这进攻的步伐。所以李世民呢就改守为攻，我们之前讲过，派李靖啊，等于就是完全击败了北方少数民族啊，以竭力的这个可汗为首领的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哎，这么一来呢，整个唐朝这个时候起码它是安全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其他降服的少数民族，北方突厥啊，这个契丹啊、鲜卑啊，这降服的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就给这个唐朝啊，就给唐太宗李世民上了一个尊号，这个尊号叫天可汗。而且他们呢，根据我们上期讲的，他们整个把就是说从那个北方一直到长安的这一条大道吧，就是来朝觐的这条大道叫做参天可汗道，就来参拜天可汗走的这种大路。哎，这么一来呢，这个李世民他没有拒绝这个称号，因为这个李世民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就用这种两个 title， 他就用了两个这个这个头衔。一个呢，对于本身的汉族人，李世民用的是那可是皇帝了，对吧？那咱们面对这些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家不知道皇帝是什么，对吧？人家那只能用这种叫可汗啊，天可汗。包括他最后这个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到后面也是圣人可汗，那就是上的这个尊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李世民他这个等整个唐朝对于这个种族是非常包容的，又包容还平等。为什么这么说？举几个例子。李世民啊娶的这个老婆长孙是李世民的当时的当朝的仆射宰相长孙无忌。大家一听长孙无忌，这就是鲜卑人啊，这长孙无忌。而且他当时还重用了当时降服的这些这个北方的突厥将领，比如说像支持司隶啊，是吧，像突利啊，然后包括像阿史那思摩这些原来是他敌人的这个部将，李世民都能够海纳百川的把他们吸纳到自己的朝堂上来啊，然后甚至还能给这些人后面封王，封个郡王啊，甚至让他们去当李世民的驸马啊等等。所以呢，这李世民他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海纳百川的这样的一个胸怀。而且啊，整个唐朝到后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括很多少数民族将领，像当时玄宗时期啊，再往后讲，隋宗时期最著名的这个将领哥舒翰啊，是吧？包括在最后想造反的这个安禄山啊，这都是少数民族的将领。所以李世民他是完全是一种这个胡汉一家亲啊，完全是一种这个种族平等包容的这个态度。然后这个态度最后也是被后面的很多王朝，像清朝啊，包括后面的很多像元朝啊所继承啊，这样的这种相对于来讲种族包容的这样的态度。而且这个李世民呢，他在李世民贞观一朝，我们都讲这贞观之治啊，怎么怎么样，他这种贞观之治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哎，我们今天就可以从一个对外交往上来讲一讲为什么贞观之治非常伟大。贞观之治之伟大在于李世民他能够和几乎所有这些国家，虽然有的时候经历过一些战争，但是终究能够和平相处，而且李世民没有说特别主动的去侵略别人，这个是这个李世民特别特别伟大的一点。就是一般的国家他很厉害，他叫扩张，唐朝的这种扩张呢都是说别人来打你的时候他的扩张。包括我们后面讲的最著名的，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这个文成公主进藏，这文成公主算是李世民的一个侄女啊，不是李世民自己的女儿，但是呢，他因为就是当时唐朝跟那个吐蕃的，就跟现在的这个西藏自治区，这个西藏藏族自治区的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些争斗的。所以呢，当时这个吐蕃的这个藏领啊，松赞干布就派人到长安求亲呢， 就说哎呀，你说就意思就是说嘛，咱俩打了那么多年了是吧，但是我现在也服了你了啊，你李世民你厉害，我服了你了啊，咱们两家结门亲吧，结个亲家吧，是吧？然后那个你这个派个人来，就跟汉朝昭君出塞一样，你这派个公主来是吧？啊，这个给我来当个啊，当个妻子之一啊，是吧？这因为这个当时的吐蕃他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跟唐朝一样可以是三宫六院的，所以李世民想说，哎，这事儿挺好啊，是吧？啊，就可以增进了跟边疆的联系，然后最后这事儿，反正可起码他这李世民权衡再三，觉得这么干比打仗便宜嘛，比打仗要节省成本嘛，是吧？于是呢，李世民就派遣了当时他是一个王爷李道宗的这个女儿啊，这个文成公主啊，被封为这个文成公主，然后呢，就这个进藏了，由李道宗护送。哎，文成公主呢，给藏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多很多特别先进的这些文明啊，这多么！我觉得这是个，而且松赞干布对文成公主是特别特别的尊敬，特别特别的感激，然后建了很多这个，包括建了这个夏宫，包括他整个当时在这个拉萨等等，他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咱今天去西藏看他们这夏天的这个度假的这个宫殿啊，包括他们整个这个就是完全是一种特别特别伟大的而纯洁的爱情，是吧？这个谁看都是羡慕，都是这个只羡鸳鸯啊，不羡仙的这样的这种爱情，这个特别的伟大。这种伟大的爱情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甚至超越了战争与和平，这是一种特别特别伟大的爱情。所以当时这个整个文成公主进藏，确实是为藏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特别杰出的贡献。所以呢，这个唐朝跟也是唐朝对外交往史上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吧。啊，然后从这儿呢，我们就可以讲玄奘大师啊。大家一听玄奘大师呢，这太耳熟了，是吧？我们这之前讲过《西游记》嘛，啊，两回事儿啊，这真的是两回事儿。大家不要是以为《西游记》是真事儿，《西游记》那完全是神魔小说啊。这玄奘大师当时呢，他也不是玉帝哥哥，玄奘大师当时他可能是冒着一些危险，这个偷渡到了印度，啊，去取经是真的，他去取经了，但是他没有李世民的这个批准啊，李世民也没有跟他结拜成兄弟，啊，是吧？所以玄奘大师他确实是冒了很大的这个危险啊，到了西天来取经，然后最后呢是回到了唐朝啊，也是历经了千难万险啊。然后李世民对于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感激，因为李世民知道，就是说真正的当时佛教想发展，您得就得到人家这个开始的发源地啊去好好学习学习，是吧？所以李世民当时在玄奘大师这个回了唐朝之后呢，李世民确实就是啊，组织了很多这些这个懂梵文的这些人呢，这些这个高僧嘛，来帮助玄奘大师来翻译，所有的这一些经书什么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能看到，整个我们讲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哎，都是从这个根儿上来的啊，都是从这儿，哎，一步一步的啊，这大乘啊、小乘啊等等，都是真正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除了这东汉的洛阳白马寺，然后这南朝这个梁武帝萧衍以外，哎，这个玄奘大师这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是吧？然后李世民时期确实是对外交往，他重新呢又去打通了西域啊，他这个就是当时的西域有一个小国叫高昌啊，高昌这个国主叫屈文泰。屈文泰这个人呢，确实是可能是不是因不不知道是因为夜郎自大，还是出了什么问题啊？确实他就觉得唐朝就是比较好欺负，所以这个屈文泰就是派人去挑衅，都不是入侵，是挑衅。那这时候李世民就急了，李世民当时就派遣了当时的这个兵部尚书侯君集啊，出任这个叫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啊，就让侯君集出征远征高昌。这高昌啊很远，就是他得从于长安是好几千里啊，一直往西打，是吧？这就有点像当时东汉时期的这个陈汤啊，这个西域。所以李世民也是建立了这个叫安西都护府，跟汉朝的这个都护府很像，叫安西都护府啊，建立了这个整个就平定了这个西域，又打通了。等于打通了丝绸之路啊，确实是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西域的这些国家跟中亚啊，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交往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以前我们在汉朝时候，我们讲这个西域的这丝绸之路能一直走到罗马，但是很可惜的是，唐朝时候不行了，因为唐朝时候这个中亚地区啊、西亚地区崛起了非常非常强大的穆斯林政权，就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这个穆斯林啊，帝国啊，这穆斯林帝国非常非常的强大啊。我们这从穆罕默德，穆斯林的这个伊斯兰教的先知啊，这个穆罕默德就是唐朝那个时代的，唐朝同时代的，就等于就是整个非常伟大的这个，也是非常伟大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政权，也是很伟大的唐帝国啊，是吧？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大帝国之间也会有一些小摩擦，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当时这个公元这个七世纪的穆斯林帝国和唐帝国啊，确实是会有一些，因为都是很强大帝国嘛，是吧？这个彼此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一些不睦啊，一些不愉快，后面我们会讲到。但是呢，今天就先跟大家打下这么一个伏笔。所以呢，整个李世民在这贞观一朝，贞观一朝，我们想想，从公元626年到公元649年啊，23年的时间，确实是在各个方面啊，各个方面确实都是为了我们啊，这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融合做出了非常非常杰出的贡献。李世民整个，而且李世民他是个这个特别勤快的、特别勤政的一个君主啊。李世民没有像他爸李渊一样的，最后确实是啊，这个政令不明了，后面可能确实甚至有点昏庸。李世民不是，李世民整个就是从可能一直到公元647年左右吧，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年，确实都是一直勤政为民的，一直非常的包容，一直非常的能够虚心纳谏。等等，李世民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可以近乎于完美的一个君主，当然他确实有不完美的地方啊，是吧？包括到后面确实是服食了一些丹药啊，这不完美，然后最后包括之前啊玄武门之变啊，确实是杀了两个兄弟啊，确实是不太完美。但除此之外呢，李世民整个作为做这个文韬武略，简直就是特别的杰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百度百科上一查，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甚至诗人啊，是吧？李世民是特别也算是文武全才的这样的一个君主。所以呢，这一期我们就是主要的讲了讲唐朝的外交方面，我们到下一期我们再会着重的讲一讲唐朝的这个内政方面，李世民对唐朝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些贡献和做出了一些哪样意义深远的改革。好，我们本期节目呢到此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